My boy, who's Vietnamese, who took me there, he pulls me aside. He goes, no, Schultz, what you don't understand about Vietnamese culture is that we don't give a fuck about how letters sound. I go, Dave, what the fuck are you talking about? He goes, like, for example, my last name, Win. How do you think I spell my last name, Win? I go, W-I-N. Because that's how the fuck you spell Win. He goes, no, I spell my last name, Win. N. G. U. Y. E. N. Who the fuck do you think you are? N-G-U-Wyatt Nguyen. Your name is Nguyen. It's not a free-for-all out here. There's rules and regulations to this shit. And I'm being generous with Nguyen. We all know N-G is not a nug sound at all, is it? Your real name is Nguyen. That's your real name. That's how you pronounce your name. Nguyen. Your name is pronounced with a stroke in the middle of it. But I don't want you to go through that, so I'm giving you a free letter. You get a free letter to avoid. Hi, my name is David Nguyen. Nice to meet you.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一期的美丽坚果节目。我们今天非常有幸请来了一位年轻有为的女企业家王总。王总她所负责的企业是一个比较典型的沿海地区从事制造业的公司，然后我们想请她来介绍一下他们工厂去越南投资的一些有趣见闻。那我们下面有请王总。
哇，王总好老啊，虽然年纪已经很大了，但是也不能这么叫，这或者叫王小姐就可以了。
叫王小姐不好，就是没有一个分量在那里。
你那么嫩还叫咬老纪？
我哪里嫩啊？我哪里嫩？
你自己听一下你第一期节目啊，就是完全很嫩啊，就老杜一般一听就是做节目的，然后你一听就是不跟班的。
老纪是天生的这个做电台主持的声音那种。
是老纪是给我的感觉是什么知道，就是那种校园那个青春广播节目，然后是
更低上。对，而且比较适合这个主持这种情感热线啊这类节目，就是让
我天哪，
就是让他容易让大家敞开心扉的那种。
哎，差不多，差不多。
红楼专家门诊部是吗？OK， 我们不扯别的啦。我们首先问一下王总，有哪些行业会考虑去越南投资呢？
就那种代加工厂，大部分都是代加工厂，也不一定是加工啊，也有做自己品牌的，反正有各种各样的。就是大部分是属于是什么，就是说你利润比较薄了，比如说是沙发还有是服装、像这种利润比较薄的它就不好做啊、然后本身已经五年前已经开始往越南啊东南亚那种地方挪了，然后剩下那批都是在中国都是做的比较成本控制的比较好，然后是相对来说难度要高一点，但是它加上30%的关税之后那就不一样了，因为你这个价格放在那里，比如说你沙发可能是$2000是一套，那加完关税之后啊，然后你加关税之前你就不用这个价格，那别人的想象就是我也不用那么贵，那我就买一个款式简单点的就行了。
像那种就是美国这边那种高档店里面的沙发都是中国做的吗？
那我不清楚啊，一般性的就是那种中上品牌的一般都是中国做的，但是完全很奢侈的应该是意大利做的。
哦，
对，我有一个，我跟老纪讲过，我有一个中学同学，他是管理一个美国的工厂，但是厂址是在东莞，然后大概去年的时候就是基本就是所有的设备都搬到越南去了。而且这个搬迁 对就是在实际上在这个贸易战开始之前他这个搬迁就已经开始了，可能我就是据我这个同学讲，贸易战可能是只不过让这个搬迁的这个速度加快一点。
以前呢也有一些搬掉，就是因为这种沙发这种用工是很厉害的，然后也搬掉了，因为搬掉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国内那个社保 社保的费用其实是很高的，员工自己交400块钱，工厂要交1300块钱、嗯、那么总共加起来成本在1700，那你说你有1000个工人的话、
嗯、
你一个月就是170万。
嗯嗯
嗯，然后这方面的话你到了越南这方面便宜很多嘛，就工发工资你只要发2000就行了。
啊，这边呢，这边一般工人多少钱？
这边一般7000-8000。
对，我们这个上次听那个就是三联生活周刊那个记者才就是讲这个贸易战，这个当时就讲说一些国内工厂的就是本来是要把这个厂子要转移到越南或其他地方，要把这个厂子关掉，然后但是中国这边地方政府的话它又有很多压力，你不能没就是很难去跟比如说市长也好或是县长去讲就是说我们这个要关门了，然后再想一个办法呢，就是说减少工人的这个工作时间，然后慢慢一点一点减少，休假越来越多，然后就慢慢的就把这个同时呢就把这个资产转移走，转到越南那边去，然后这样的话可能在地，要不然的话如果直接跟地方政府讲说我这个厂子要搬走，这边这个成本太高的话，他会又要很遇到很多这种各种各样的阻力这种。
我也不知道他是什么地方呢，一般性来讲政府还是比较配合的，他不会说因为你要搬走然后故意来为难你或者什么。因为还有的话另外从企业主本身来讲啊，他自己也是不想搬的，他如果能保留中国的部分他肯定是保留中国的，他不会说是全部撤完。一般性像这种企业如果是完全搬走的，他一般是80%以上的订单全部是要往美国。其实美国是中国最大的客户，据初步统计下来应该是70%左右中国所有的出口贸易都是去美国，美国加拿大，加拿大份额可能比较少一点，在10%+啊或者20%最多了，所以50%肯定是去美国的。那么就是在这种情形下，比如说我们隔壁那个工厂它就是90%去美国的，然后它在5年前就已经挪到了是越南了。然后这次贸易战它其实挪到越南之后它剩下的东西已经没多少了，但是他就是因为是自己在这个地方已经是开工厂开了20年了，所以他一定要保留一些东西，然后这次贸易战一来他完全是做不了什么东西了，然后那就干脆关了。然后关门呢也是分两种情形，第一种情形就属于那种以前钱赚的差不多了，那么他没有银行贷款没有什么，那关的是比较顺利，其实你没有订单了，然后就是工人自己也会走，因为你没有订单发一个基本维持生活费的基本工资，工人也很难存活，因为他要养家糊口，所以他去其他地方找工作了。还有另外的话就是愿意去柬埔寨和越南的，那他们就让他们回家办护照去。然后还有另一种情形，另一种情形其实属于普遍情形，在银行里面是有贷款的，然后刚好把土地家产清一下就差不多了，
就得你先得把银行贷款还清然后你再关。
对，银行贷款不还清你是没办法关的。然后在这个清的过程当中有些人甚至负债比资产还要多，所以连家里房子都没了，住桥洞去了，就很惨的。
那些我刚才想问的就是那些工人他会去越南吗，就是去柬埔寨这些地方吗？他那边工资又少然后又离家这么远，他愿意去过去吗？
愿意过去的，因为他去了那边之后就是属于那个一般是升迁嘛，原来是普工的变成了班长或者组长，
他可以带那些当地的工人。
对，然后你如果愿意去的话这边也有相应的补贴，一般可能3000块钱一个月，就比这边多个3000块钱一个月。
那就是说像这样他除了升迁之外他的工资水平的话，工资标准要比当地越南或者柬埔寨这样的地方当地的标准要高一些是吧？就是
高很多，
高很多，
完全两个档次
啊。那就是说实际上中国工人就是如果到越南到柬埔寨如果他自愿愿意去的话，那就是说实际上给他的工资呢是按中国的标准来给，但同时还会又加一个像这种出国的补助一样对吧？
对的，
对。
那还是这么多中国工人他也安排不过来啊，都不能全部升迁嘛对吧？ 而且
没有，大部分都不愿意去，
哦，都不愿意，离家太远了，可能因为我觉得这些工人他有一个根深蒂固的那种想法，就是离家里要近。
第一个是离家太远了，
嗯，
第二个的话就是他们自己的观念里面，因为出来打工的都是青壮年，
嗯，
老人跟小孩都在家里，如果他还留在国内的话，至少有什么事情他当天还能赶回去，不管是坐个飞机或什么，不然你在越南的话，万一家里有什么事情他赶不回去。
嗯嗯嗯嗯，Okay.
所以他们还是喜欢留在国内。
嗯，另外就是前一段时间那个美国工厂那个纪录片上映之后呢，就是在网上有一些相关的讨论，就讲比如说啊，比如说中国人，中国工人会更比美国工人更能吃苦啊什么。但是我看我像新浪微博啊什么地方有留言说啊，可能现在新一代的这种进城务工的这些农民工的话，他们的这个意识跟十几年前就是那一代人呢可能又不太一样了，他们对这种工资啊或者是福利的要求会更多，就是说换句话说可能也不见得像第一代务工人员那样就是那么能吃苦了。我不知道你在这个经营的这个过程中你有没有这样的这种感受。
有，
就是国内对国内工人就是现在这些工人和之前的这种对比，
有很明显的区别。第一个，我们中国原来一般都是独生子女嘛，
嗯，
然后比如说他们外地的生两个生三个也有，但是大部分都是生到两个就不生了。然后呢，这种情形下他们父母自己在工厂里面打工12个小时工作，然后小孩是给爷爷奶奶带，然后呢从小就是因为觉得愧疚，所以把最好的给小孩，其实自己的供给能力可能是5000块钱一个月，但是他可以给小孩7000块钱是一个月，
嗯，
所以现在就是特别是工人，就是说工厂打工者的二代，他们真的是有点眼高手低，就不会干活，然后一天到晚打游戏，因为没有父母管，所以会一天到晚打游戏，
嗯，
然后现在呢是国内大学扩招也厉害，就前几年扩招的比较厉害嘛，对吧，
嗯，
原来是专科的升成三本啦，然后原来是三本的变成二本啦，
嗯，
二本的变一本啦，
嗯，
然后反正就各种各样的扩招，然后扩招了之后毕业了之后等于失业，因为扩招了学校，我们这边你也知道是严进宽出，
嗯，
然后一毕业相当于失业了，
嗯，
然后宁愿是找一份3000-4000块钱的工作在办公室里当文职，他也不愿意下车间，车间一般都有7000-8000呢，
就是车间的工收入比那个坐办公室的还高，但他不愿意吃这个苦，
高很多，一般性是2倍的关系，他不愿意吃这个苦。然后另外的话就家里面都是宠着嘛，
嗯，
就没有一点做事情的逻辑思维，就是确实有点缺失啊，这方面。
你举个例子，什么叫逻辑？就是那，比如说。
举个例子是吧？
嗯，举个，
嗯，比如说最简单的就是这样啊。有一次有一个新来的，那我跟他说，那你把这个样品给他某一个同事，比如说这个同事叫 A，
嗯，
那我跟他说，那你去给 A 同事，
嗯，
然后他下一个问题，他问我 A 同事在哪里？
嗯嗯嗯。
然后对我来说，我很震惊。第一个。你这个跟 A 同事已经同事一年了，你难道不能查一下通讯录吗？然后你们本身自己也有那个联系方式啊。
嗯，
就是说他在以前是其他部门，然后换到那我这个部门来，
嗯，
然后那我就觉得很吃惊，这种问题在我看来是不应该问出来的。
嗯嗯嗯嗯，对，应该自己有能力把这种问题给解决掉，对吧？但是他就是需要另外一个，他需要就是让别人来告诉他。
对，他就是什么事情都希望是别人安排好，然后他只要去做一个传递的工作就行了，
嗯，
就是连一点点的脑筋都不愿意动就是这个我是觉得最悲哀的地方啊，嗯嗯，然后这个现象还是一种普遍现象，就是让我感觉上就是差距最大的地方，比如说我们会花很多的时间让小朋友去刷题目然后争做第一或者是干嘛，
嗯，
但是我们这个教育体系当中除了刷题目之外的东西教的太少了，
嗯嗯嗯，
特别是正常的人跟人之间的交流，然后应该为别人去考虑一下，或者是工作当中，因为这种在我看来是很逻辑思维的东西，
嗯嗯嗯，
就是说你在哪里 那我只要把任务告诉你就行了，至于你怎么完成的，那是你自己要思考的。
嗯嗯嗯，
就是缺乏基本的这个独立工作甚至 独立生活的这种能力。
对，然后另外的话还有一点，他们自己父母很辛苦的工作，在老家已经买了房子了，因为老家房子可能不贵，30万或者是多少，父母一辈每个月就省吃俭用，那可能房子也买好了，所以对他们来说好像没有太大的压力。
嗯，
然后毕业之后大部分人都先选择考公务员。
嗯
嗯，然后考不上的然后才来工厂上班，然后上班做了一年不喜欢，然后会跟爸妈讲我要继续考公务员。
嗯嗯嗯，
然后至于他有没有复习最后结果怎么样我也不知道了，但是据说你考上的也不多吧，现在公务员像过独木桥一样。
嗯嗯嗯，就是我不知道在你们那个工厂里面的那种工人的流动性大不大。
工人流动性啊，
嗯，
去年比较大，应该是前年去年比较大，
嗯，
然后今年比较稳，去年下半年开始贸易战开始就比较稳了，因为外面招工情况不好。
嗯，哦，就是说如果经济形势比较好或者是这种厂比较多的话，对，他会自己有选择哪家开的工资高我就去哪里。
对，今年明显的感觉到流动性不大，
嗯，
而且大部分全部都回来了，春节一般是回工率才70%几。
嗯，
就是说你的老公回来的比例70%几，今年可以达到90%几。
哦，我觉得一个工人一个月7000-8000还是那个收入还是很高的，我觉得
这个也是一个正常的车间收入吧。
嗯，
也没有觉得很高。
嗯
嗯，高一点的那种重型体力活都是10000多。
哦，什么叫比如说开叉车的那种算重型体力活吗？
开叉车7000-8000吧。
哦，
嗯，不算重型体力活，你干12个小时的一般都有7000-8000，其实不高的呀。
嗯，
你算8个小时你拿4000。
嗯，
那么你那个12个小时你就6000嘛。
嗯，
然后外加再1000嘛，其实还好的呀，又不是很高。
嗯嗯嗯嗯，
然后他们大部分都是计件工，不是说是基本工啊。
嗯，
那有些多的可以拿的比7000-8000还多啊，也要10000多。
你刚才说什么叫计件工什么东西啊？
做的多，
计件工，做的多，拿的多，
拿的多，
就是按照你的那个工作量来算的是吧？
对。
嗯，
那就是说如果要肯吃苦然后这个基本数字过关的话，他这个收入上升空间还是蛮大的。
嗯，
但可能就是新一代的这些工或者比较相对年轻的工人，他们可能这个干劲不足。
嗯，
不想吃苦。
嗯
嗯，那我们刚才对比了就是说老一代和新一代这个中国这个好比说农民工也好或者是这个工厂里工人的这个工作态度啊或者这个基本素质啊，那在越南开厂的话，就是如果这个中越对比一下，就是越南的工人跟中国的工人有什么一样也有什么不一样的呢？
越南的工人呢肯定不会做12个小时的，都是8小时的。然后越南的话有个特点，他即使再远啊他也不会住工厂，他宁愿早上开小摩的开40几分钟或者开1个小时上班。
嗯，
然后下了班开1个小时下班。
嗯，
然后另外的话嘛，就是他也不愿意做那种重型的体力活，他也喜欢轻松一点的。其他的话因为我们语言沟通也有障碍啊。
嗯，
然后想法上不是很了解，因为我们一般是直接跟翻译去讲。
嗯，
翻译的话一般都是本科大学毕业然后一般来中国留过学的，所以有些翻译还可以的，挺聪明的。
嗯，
然后越南人啊，有一点蛮好的，他们对数学比中国人更好。
嗯，
因为他们那个越南盾的那个金额太大了，嗯，我们一天到晚几个零数不过来。
哦，
他们反应快的。
是因为有那个逗号吗？他看那个逗号就知道怎么来算的吗？
哦，我知道呀，那国内不是都是不一样的，比如说现在上海啊已经讲工资讲起来就是20000、
啊、
30000。
对对对，
一个月。
哦，
对吧，就很时髦的。对， K 嘛。
对对对，
然后你一般性的都是我们国内称呼就20000。
嗯，
对吧。
嗯，
10万或者多少，但是你10万你换到几十K 的话又是不一样。
嗯，
上海已经跟国际接轨了，都是几10000，就是这样。
嗯，
然后我记得这个 因为我在现在在职大，然后职大数学系有一个天才型的教授，就叫一个华人的叫吴宝珠，但他是越南裔的，
嗯，
就是他从小在越南长大，然后说当年说拿了好几个这个奥数的冠军啊什么的，所以是可能越南这个货币体制，然后可能另外基础教育对数学比较重视，
嗯，
哎，对的呀，他们从小就是这种小数字对他们来说不算什么，比如说我们算个一千加两千算个老半天啊，
嗯，
比如说1350加上3850，
嗯，
算个老半天，
哦，
对他们来说太简单了，
嗯嗯嗯嗯嗯，
他们一加就是几十万
几十万几十万，嗯，
那个什么翻译是你们自己请的吗？还是说从外面雇的？就是算这种工厂里面的自己的员工吗？
翻译算工厂里面自己员工，一般要找个七八个翻译的。
嗯，我觉得，当然我这是自己这边随便猜，我觉得可能就是越南本身它之前的这个政治体制和社会状态跟中国改革开放之前比较像，所以说嗯，在这个社会环境下这个成长起来之后，所以说一旦即使现在我们到这种进入这种所谓的资本主义了，然后在这个工厂里面这个做工的时候呢，他可能也一定要坚持说按时按点下班，然后要回家。像中国的话，可能像中国就是尤其是十几年前那种农民工的话，他们可能就是这方面就说我尽量多赚钱就好，可能我当然可能也有可能其他的一些这个社会文化的因素，或者瞎猜。
我就说那个美国工厂里面是很重要，有个工会这个东西，对吧？那我不知道越南有没有。
有，越南工会很厉害的。
嗯，
然后另外的话，越南人跟中国人想法不一样。
嗯，
他们都是一个月月光族的，
也不存钱。
比如说今天发工资了，你今天肯定半天假肯定要放的，没有人会来上班的。
哦，去花钱了，去血拼了。
对。
嗯，他没有这种理财的概念，可能
没有。然后另外的话就是说，越南人是这样，他越战是76年结束的，是吧？
嗯，
对，
还七几年忘记了。然后他那时候是很多壮年不是在越战当中牺牲掉了，
嗯，
然后留下的都是那种妇女啊、老人、小孩这种，所以越南的女的都是特别强，因为男的太少了，然后他们当时担起了养家的责任。
嗯嗯，
所以越南女的，
哦，
对，特别强。然后就是说，我说的强就是干活也很厉害，家务也全包，小孩也他带，然后养老人也是他养，然后男的只要是上班自己把自己养活就行了。
这个我好像在哪里听说过，不是越南的，是另外一个版本，好像是福建还是哪里，说那些女人都很彪悍，都很强悍，男的就上去开开摩的啊干嘛都可以。
福建应该没有吧，是他们说起来娶老婆不能娶福州女啊，说福州女很懒的。
但福州女家也很有钱。
南京女，
哦，
啊，那我不知道，说要请南京女，还有那个是温州还有潮汕那边的，
嗯，
就家务全包，房子买好，特别是南京的。老杜是哪里人？
我是东北，东北吉林。
东北的，他们说不能嫁东北男人，
为嘛？
太懒了，
特别能吹。
然后又不干活，你知道吗？这个气候啊、地理啊、社会环这个环境都会影响。像东北的那种农民的话，土地肥沃，然后不用上化肥，然后在一年只能种一季庄稼，就是春天种下去了，然后夏天等着，秋天收一下，然后整个冬天就没什么事儿，然后抽大烟唠嗑，
唠嗑喝酒。
我觉得东北人特别能唠嗑。
对，就是。就东北农村典型的冬天的时候，那个有那种炕，然后点一个火炉，然后抽个大烟，然后就聊，然后另外再加上这个整个这个旧体制的那种重工业的，都好多都在东北啊、沈阳啊、吉林长春这种地方，国企就是这些生活在这种国企的阴影之下，就是一旦国企不行了的话，他也没有出去要去打工啊，也没有这种观念和意识，就是现在稍微好一些，但整体上我们东北人还是比较懒的。
还好吧，我感觉东北人很多在那个多伦多那边特别多。
对对，
感觉特别多。那个是叫什么？ 去了越南之后是他们那边的女的特别是挺能干的、哦、但整个社会体系还是男性社会体系。
嗯，
就是说当老板的或者是政府部门的大部分都是男的，但是你可以发现这些男的下面的二把手或者三把手肯定是女的。
嗯，
哦，这真正做事情的这个这 COO 什么这些都是女性CEO 可能是男的，这个 operation 的话可能都是女性。
对，
女的干活，
这个很明显，
男的当领导。
嗯，对的，很明显能发现不一样的地方。然后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的话，还有一点啊，就是今天，那我不是现在在丹麦嘛，然后那我现在住在丹麦有个朋友家里面，今天白天他带我们去那个是国家森林公园，路上就聊起了，因为他以前在越南工作了十年，就这个丹麦人在越南工作了十年，然后我和他都发现了是一点啊，就是越南的女孩子可能原来的条件太穷苦了或者什么，比如说他们会愿意选择四五十岁的很肥胖的男的，就二十岁的女孩子啊，
嗯嗯嗯，
就是愿意跟他们结婚，然后是生小孩，然后这个男的会负担他们全家的费用，
全家什么，包括他爸妈的，
全家就爸妈还有姐妹，还有有兄弟的，然后他们因为是战争，所以男性很少，所以他们生了儿子之后是很宝贝的，
嗯，
所以一般都有一种。就是生了女孩子都像就是到了十八岁反正就往外面放、
嗯、
你们要负责赚钱回家养地、
嗯、
就是这样、
嗯、
是这样，
有这种观念，嗯，就很奇怪的。那可能城市里面好一点啊，就是农村真的是很不一样、
嗯、
然后越南那边有两三个地方，这以前因为越南被法国殖民过，然后被、
嗯、
就越战打了十年，然后他们有两三个地方整个村的人都是混血。
嗯，
哦，是这样。
嗯，然后就长得真的是特别漂亮，就很奇怪的、
嗯、
就是越南男的好像没有长得好看的、哦、但是越南的女的都长得很好看。
哦、
嗯、你说的是混血女的还是说正常的女人？
正常的也还可以，因为他们都很瘦不胖。
嗯嗯嗯嗯。
然后混血的那些就长得特别漂亮，身材很高挑，然后大眼睛高鼻子，就一看就是混的。嗯，
在哪两个地方呢？你应该跟我们讲一下，然后我们可以去一下。
你们下次去是吧？在那个胡志明附近。
哦。
那个叫不出来了，反正有三四个地方了。嗯。
嗯
嗯。你在越南看得到的很多。嗯。
因为我们上次听，就是那个讲这个越南这个工厂的那个 podcast， 当时讲到，当这个工厂从中国转到越南的时候呢，可能更多的会选择越南北边，因为可能是物流的原因。好比说，我记得当时那 podcast 上讲到，就是郭台铭当时要搬迁的时候，特意从这个中国就是坐车去看这个多长时间这个货能运到。
嗯、
但是呢，我们了解，好像越南它这个国家就是南边的话，可能经济之前这个经济发展会更快一些，就是更资本主义一点，然后北边的话可能是更所谓的这个社会主义一点。然后我不知道像你们在越南建厂的时候，在选择厂址的时候，是不是就是只考虑物流关系呢，还是说也要考虑其他，比如说经商环境啊、法治啊，这跟地方政府打交道啊，这些因素会考虑的多吗？
我们选择厂址的时候，你说的郭台铭他们这种做电子配件的，电子配件的话一般都不是自己生产，都是组装的，所以对他们来说就是离大陆越近越好，然后最靠近的就是广西那边跟越南接壤的地方，所以这些人呢可能是在十年前就开始挪了，然后对于我们这批现在这个时间点挪的那批都是属于那种传统的工艺，不是那种电子元件产品的，然后所以对我们来说是那企业行业不一样，选择就是不一样。比如说那你是原材料是很重的，那你肯定是选择靠近原材料的地方。
嗯，
然后比如说是你人工用工是特别厉害，然后是运输费用又特别高，因为越南的运输费用比国内高。
嗯，
然后那你肯定是选择离港口近的，工资低的。就是每个行业都有每个行业的需求，也不能说是一概而论，就是说你需求点在于哪里。关于是经商环境的话，我感觉南边跟北边也差不多， 北边的话可能更容易跟政府打交道一点，然后是南边的话就是小农经济比较发达，就是全私营的那种，特别是比较发达一些。但是南边一般都是那种小土地，就是说你这种大型的工厂去不行的，南边的费用也要轻。比如说你占地面积很少，只有十亩土地这种工厂，你去南边要合适，但是你占地面积要100亩左右的，那你肯定去北边的，南边没有整块的土地了。
就是我想知道那个越南政府对这种外资进入他们那个国家有什么补助或者是有什么福利吗？
三免四减半吧，就三年免税，四年减半，总共七年嘛。哎，我现在要去吃晚饭了，刚才来敲过门了，那个巴西妹子也来那个俩在敲门了，我要去吃晚饭了，等一下聊，拜拜。哇，刚刚就是又吃饭的时候聊到这个话题了，是一个巴西人，是一个丹麦人，对吧？
嗯嗯。
然后那我一个中国人，然后就那个巴西人在中国住了一年了，在上海住，然后他就讲他身边的朋友，因为他是93年的，然后他是在复旦里面上学，然后他就讲他身边的朋友，他讲的是外地人在上海啊，就是他和一个 Thailand boy share one room。
嗯，
然后他就讲 Thailand boy 的话还是蛮好的，比较 quiet 比较 nice。 然后他说起来之后，他第二个公寓是跟其他中国人 share 的，两个其他中国人，有一个是湖北来的，然后另外一个是江西来的还是什么。然后他说有一个是失业了，但是他还是要就是说买很多很多东西来保持他现有的生活然后就是从微信借，从支付宝借，从什么地方借，反正他能借到的钱他全部借。然后他竟然还知道花呗。
嗯，
那个巴西人知道花呗啊，我都没用过，那我可能很老土了。然后你说这种小朋友这又不懂事，小朋友不懂事啊，借啊，然后你在花呗借个三五千，在什么微信里面什么东西又借了三五千，这又在什么平台借了三五千，
他拿什么还呢？
那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就是这样呀，我在支付宝借的，那我就用从微信借出来，然后另外的话他就各种套，然后套到最后不行了借网贷了。
嗯，借网贷就脱衣服嘛，脱衣服然后拿身份证，
脱衣服拿身份证那个也是看报纸啊，但是很多借网贷的就是我也不清楚怎么回事啊，很多而且都是同学介绍的，就是有一个同学在这么做了，他介绍另一个同学可以帮你解决危机，然后三年下来读书嘛，第一年一般乖乖的嘛，对吧？第二年开始借网贷，
嗯，
好，三年下来毕业的时候就背了一身债，让父母帮忙还。
嗯嗯嗯，
对，而且这种还不像美国这边这种助学贷款，就是欠了很多，但是交的是学费，就是中国的学生往往他可能购买的是这种不必要的，或者是奢侈品也好，或者是不必要的这种消费。
嗯，是的，刚才那个话题还没结束呢，就是跟他分享那个是，公寓的。他说有一个失业了，然后他还要维持那样的消费水平，然后不停的借那种花呗啊或者什么。还有另一个，他说找到一份工作了，这份工资收入可能是他跳槽了之后收入要高了一点，他原来7000，跳完槽是12000，但是他要宴请朋友，然后他希望他自己跟上海人一样，然后他去花了7000块钱租了一个是独门独户的公寓，大概40几个平方，在那个新天地的那个田字房那里，7000块钱是一个月，40几个平方单间的，带一个小厨房，带一个小卫生间，在一个睡觉的地方，然后就是有朋友来可以请到自己公寓里面来，就证明他在上海过得蛮不错的。但是他120007000块就去付了房租，剩下生活费才4000-5000块钱。就是我感觉我现在很不理解年轻人的消费观。
那就表明你老了，知道吧？
哦，对，他们刚才也这么说，说我老了，所以看不惯年轻人。
年轻人现在，包括美国这边，都是一个月，全部花光，就是我们知道，我知道有些那些人交房租，就是等着每个月发 paycheck， 然后把那个房租给交掉，都是这样。
嗯，就是什么东西都是我现在就要有，马上就有。
老一辈的观点就可能就是我得囤着，就是我怕今后有什么危机，就是多灾多难嘛，我怕今后有什么危机，我得现在把那个今后的事情给想好，囤一些东西，存一些钱，是吧？省吃俭用，现在的年轻人就看不到，都生活在那种和平时期，谁会想到今后有什么事情？
没有，刚刚那个跟他们也聊起这个问题嘛，对吧？
嗯。
然后那个丹麦人他已经快60了嘛，他说起来过去的30年起起落落，他觉得丹麦经济有4个回落了。然后他说中国经济特别这30年，这30年一直都是往上面升的。然后所以就是不管是中国的什么人都会觉得经济是不会回落的。他说现在 Trump 对中国加关税就是想让中国的经济回落，但说他在中国也待了挺长时间，他说现在最大问题是什么，中国的每一个人都背了债房贷嘛。
嗯嗯嗯，
真的，我身边的每一个朋友都有房贷。
嗯，
不管是平时省吃俭用的或者干嘛的，反正都有房贷。然后那么如果是大家都背了债，这个经济下行，你那个收入还不上这个房贷的话，那简直就是巨大灾难。
我们听这个上次听那个忽左忽右的 podcast 里面，他好像也提到过这种类似的问题，就是说他说好比说同样做同一个行业这个开厂的话，好比说台湾的这边他可能就是经过几次有起起落落，然后说可能或者一起出道了，可能已经破产过几次了。但是在中国做生意的话，可能如果几十年可能一直在不断的发展，可能只不过是发展的快慢而已，就没有经过大的经济上的这种挫折。那这是好比说这个可能不仅仅是就是商业经商，就整个这个社会，就是年轻一代他们可能就觉得他的生活的这个世界就一直是经济在不停的发展的，社会在不停的进步的。嗯，像我们在美国的话，还甚至就还都经过这种，知道在美国这边大概10年左右，会有
一
次的这种经济危机啊，这种或者知道过那种真实出现经济出问题的会那种社会状态，就是我们还有一些记忆的，可能中国现在都没有。就是我记得2008年那个时候特别惨烈，就是早上起来，不是早上起来，每周一早上开车出门的时候，就是听那个听广播，就说这个基本上一周倒掉一家大银行，那时候就是百年老店，就是就没了这种，然后失业率特别高，所以说我们就讨论到这贸易战，就说 Trump 他这个跟中国打贸易战，可能就是会成为这种。这个改革开放几十年之后，这个中国经济遇到了可能最大的一个挫折。如果处理不好的话，就是如果处理好了的话，就是其实可能就我们觉得这个中国经济肯定还是有向上发展的潜力的。但是接下来的话，可能就是需要管理者啊、政府啊什么的，这需要有大智慧。
我们回到那个说，我觉得我想问一下你们，就是。General 就说你们贸易战打起来之后，你们怎么跟美国客户这边来解决这个问题呢？
你说跟美国贸易战打了之后怎么来解决这个关税问题是吧？
对啊，就是他不是涨就是加关税吗？然后你跟美国客户这边你们怎么来，一般是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
一般
谁吃了这
一，就是这样子，工厂承担一些，然后对方承担一些，一般都是。如果是比如说其他国家没有这种行业和产业的，那么是美国客户承担的多一些，那这边的话就是把那个汇率差让给对方。如果是这个行业在柬埔寨、越南什么都已经起来了，比如说什么沙发呢这种东西，那么你就没办法了，就是干脆就关门了，因为你再让都没用啊。主要还是看外面有没有是供应商，就是说美国能否从中国以外的地方去采购来代替这个东西，如果有那么就是真的很伤，如果是没有那么还好，只是把那个是关税还有是前面减税的东西让给对方，那就是汇率差上也有个7%-8%嘛。
对对对对，像这种做这种制造业的，你们大概就是大概啊有多少的利润？
制造业啊，制造业利润很低的，就7%-8%。
你之前说你们那里就是还有一家，就是你说每个行业不一样嘛，你说有一个做什么维生素的吧？
嗯，对。
嗯，那个怎么了？
做维生素的他是那个一分钱都不让，因为他只能从中国这家企业买，其他也没有，加了25%关税、
嗯、
直接加在客户身上。
嗯，
就很牛逼、
就是就他们一家做这个维生素，怎么是中国做的我这个不知道
全球70%的 B2 都是在中国、
哦、
某一家企业里面，对，他分 B2、
哦、
B3 还有什么 C 级、
哦、
C 级
哦，那就说不仅仅是都在中国，而且就是都集中在这一个企业这种。
对，因为他这种投资属于是大型投资、嗯、比如说你原材料放进去了之后，中间的过程不用任何人工的，它就直接出来是成品了。
嗯，
那么对于投资是很大的，
那就需要这种比较相
对设备和技术，
对，科技含量技术含量比较高的设备，然后前期投入比较大，可能没办法，就是后面要进入这个行业可能没办法竞争。
那今后如果怎么办呢？今后如果再我继续往下加了30%怎么办呢？那还是一半吗？这个你吞不下去了，你就7%的利润。
那个加了30%，所以现在都在往其他地方挪呀。
嗯嗯嗯，就这是一个、
嗯、
现在可以想到的办法，对吧？
嗯，现在呢也要看企业的，有些企业呢因为前面可能运营的好，投资也没有失败过，所以。
嗯，
他们都是现金，银行没贷款呢。像这种企业的话，
嗯、
它可以比你多个6%-7%的利润，因为这些点数是给银行贷款的。
嗯，
啊，你如果找银行贷款，也要付这些钱，对不对？
嗯，
所以他们加起来可能有10%+呢、
嗯。
然后另外的话是折旧的费用，你不是机器要折旧吗？房屋要折旧，房屋一般按25年来折旧，机器的话一般按10年来折。
嗯，
那你这些折旧的费用其实是相当于现金流长出来了，你这些不能算是利润啊，但是它现金流确实是长出来。
嗯，
所以相对来说现在这个点上还能稍微扛一下。嗯，但是如果是越南或者是东南亚的产能形成了，连扛都不用扛了，直接拜拜。
嗯嗯嗯嗯，但那个还是你就说越南那边的还是你们自己的厂啊，对吧？越南当地也没有，当地有吗？
有啊，当地也有啊。你现在这个情形就跟90年代这种台湾企业到苏州去开厂一模一样的情形。
嗯，
就是当时我们国内什么都不懂，对吧？然后他们来了，
嗯、
或者是日本人、韩国人、美国人这种厂都来了，然后那些科技含量高的，那他们继续做；科技含量低的，特别是纺织业、纺织产业、印染行业。这台湾人被赶到哪里去都不知道，就是台湾人当师傅，把徒弟带出来之后，徒弟全部自己开厂去了。我觉得越南就有这个趋势。
那你们有没有这种防范措施呢？
没有防范措施，你要么全部雇台湾人，
嗯，
可能吗？就相当于台湾人原来来大陆工作，对我们大陆人来说，台湾人收入也很高，20几万、30万一年了，对不对？当时我们的收入才3万-5万，然后就相当于现在我们中国人去越南一样的，对越南本地人来说他们收入很高，嗯，但是过个3-5年他那边都成熟了，那么肯定不一样。
那我听说越南那边房价也涨了吗？
嗯，房价这2年翻了3番。
翻3番啊？那今后还会继续翻呢？
嗯，
那你们应该去投资一下房。
他们是说可以啊，那个胡志明市，胡志明最好的地段，
嗯，
然后那种是精装修公寓的啊，
嗯，
住房类公寓的，现在人民币价格在18000，嗯，
哦，
本来只有6000-7000，对，然后那你看上海现在要100000了，最好的地段要15-20万，然后胡志明或者是河内，
嗯，
以后的发展方向应该跟上海差不多的。所以现在去囤肯定也是赚的，
嗯，
但是它有一个比例限制的，就一个小区里面外国人比例不能高于30%。
嗯，它有它的限购政策。
对，所以一般现在都是外国人都不能买了，因为它已经超30%了。
外国人你说主要是中国人吗？
外国护照没有韩国人、
啊、
在越南其实韩资比例还有日资比例比中资比例高多了。
哦，真的吗？
嗯，要高很多、哦、大部分企业都是韩国企业还有是日本企业，因为他们就是在中国这十年人工工资就是增长太快了，他们就是这样挪掉的、
嗯、
他们一般都是七八年前挪的。
嗯
嗯，比如说耐克不是早就挪到越南了？
对对对，
八年前还十年前挪的。嗯，
对，现在你看外面那些衣服很多都不是中国产的，什么越南啊、老挝啊，还有什么柬埔寨这一点。
柬埔寨。嗯
嗯，
对，这个基本上就是去逛美国这边的沃尔玛就能看到这种产业转移的情况，就是每四五年的话，就是我觉得我们刚到美国的时候，那个时候从沃尔玛或者什么买这种所谓的轻工产品的话，基本大部分都是中国产的，然后慢慢的这个中国产的比例在下降，然后这东南亚国家的这个出产的这种标签看到的越来越多。
嗯，是的，现在确实有这个问题。
那比如说这个川普上台的时候，就是2017年、年初的时候，当时他在竞选的时候也就谈到过这些贸易战啊或怎么样，但是上台的时候那就是你是像你们经营者有没有考虑到就是和预想到会出现这种情况。另外就是说他来了之后就一波又一波的就加关税来就是打贸易战打得越来越激烈，在这个过程中就像这个经营的思路啊什么有没有这个受到这个影响，有这样一个变化？
他上台的时候我们根本就没想过会打贸易战，表面上看起来这个打贸易战好像是川普在打，其实不是川普在打，其实是美国整个政府的行动还是统一的，川普只是一个发言人而已。
对华的那个贸易意见上政策上面共和党
政策上
都一样，
我觉得整个美国政府都很统一、
嗯、
对
都很统一。
对这点我觉得你说的特别对，因为我们之前就是看中文网络上也好，就包括我们听一些播客也好，就是谈到就涉及到这贸易战的时候，就有的人讲就是说啊、好像只是川普在打，或者说他认为说美国这边、大部分的媒体也好或者民众也好是反对打贸易战的，只是川普在打，但其实不这样。就是我就包括就是大概星期四的时候，就是美国这边这个民主党这个总统候选人辩论，当时就涉及到贸易战议题的时候，民主党这些议员作为川普的政敌呢，他都会去批评川普说你这样打或者对美国老百姓也有损害，但是呢虽然批评川普，但是说如果那你上台怎么办呢，其实我们去仔细去体会的话呢，他们认为跟中国政府打这种贸易战的这个方向是没有错的，只不过做在竞选的时候就必须要批评川普，他就说你这个具体做的方法可能不合适。但是基本上就是美国现在政治上这个左右对立很严重，民主党共和党这个所有的事情都达不成共识，但是在就是对中国的这个贸易战这个问题上两党基本上重合的还很多，包括这个民主党的一些这个议员或者是的这个参议院众议院的这个首领，谈到这个时候经常还在网络上就是发个微博啊或者发一个 Twitter 就讲就是告诉川普你不能软下来这种。所以说就是大家不要以为就是说川普下去了就贸易战就这个事情就没有了。这是一个可能这个中美的这种对抗那是一个相对比较长期的过程。那作为一个这个企业家，作为一个这个企业的经营者，就是如果你认为这个中美这种贸易上的这种冲突可能是一个长期的这种现象的，那这样的话，那你在这个以后接下来这个经营和企业布局上的话，你会有一个什么样的考虑呢？是不是会把更多的这种公司的运营就搬到海外，搬到越南这样的地方？
我说句实话啊，因为我办企业也不是很，这个企业也不是我办的啊，我只是接手而已。
嗯，
然后，我觉得我们原来根本就没想过要往外面挪。
嗯，
然后形势逼迫着我们往外面挪，到底这步能不能挪成功，我心里面都还没底。然后如果是挪成功，那么根据中国人民的勤奋和智慧，我觉得他们也不会怕什么了。
嗯
嗯，只要是经营好这个东西，这个东西还有市场在， 不管你打仗还是不打仗，或者是更差的环境，只要市场有需求，你还是能生存下来的。
嗯嗯嗯，
关键点还是回到了是产品的本身。你局势再差或者是什么，你还是有企业能生存下来，可能倒掉了70%-80%，但必须有20%存在来供应这个市场需求。
是的。
对，就是说只要产品过硬，然后在经营上经营有方，那就是说你就是不怕这种在这种全球这种大环境下去竞争，有市场在那里面，我们这个就产品只要说这个有足够的智慧和这个下足够的决心，有足够的投入，肯定是有自己的市场份额在那里。
对，但是必须要顺势而为，就是说你要顺着大形势，你不能是逆着大形势走，那后面可能对越南也有可能加关税，对吧？然后那可能下一步挪的这不是东南亚或哪里，就直接挪到美国本土了。你挪到美国本土面临的是美国本土的问题，你一定要想清楚怎么来解决。比如说你挪到美国本土，工会还有是生产这方面完全就不同了，就是说还是要看大形势怎么样，然后再挪吧。就是，就是我们只能像，吉普赛人那样过生活了，就是犹太人、吉普赛人，全世界的去漂流了。
对，因为我记得我们听那个《忽左忽右》那 podcast 里面，他提到一个现象，就是说，因为这好多这种代工厂就转移到越南之后，但是越南毕竟它是一个小国家，它这个。这个劳动力加在一起可能就相当于一个广东省，那这样的话可能过5年之后，它可能这个它这个劳动力市场已经没办法满足这种制造业发展的需要了，那这个时候的话那可能就面临第二次搬迁了。所以说有的时候这个中国人讲这个那叫什么，这个焉知非福哈，就是说可能这种贸易战的这次挑战就导致你被迫去搬搞这种工厂的搬迁，但是的话呢，从这个搬迁过程中，你可能也就是积攒了很多这个经验值，涨了很多这个上了很多层次，然后接下来这个随着这个国际金融啊或者国际经济形势的发展的话，可能再搬的话，可能就会快，就是更得心应手了。
对，是。你们当时想搬出去的时候，有没有想过其他的地方？
有啊。我们当时去墨西哥也考察了，当时去了 Tijuana， 然后很方便，从那个是 San Diego 开车过去才15分钟，然后到了之后，因为我们有一个朋友在那边开公司嘛，他是美国人，然后开了一个500个人的那个做那种汽车套的那种公司，然后一路上一直在跟我们讲，他说他一周只去2天，然后他说中午饭从来都不在外面吃，3点前必须回来，然后还跟我们讲，他说前2天他厂门口发生了一起抢劫案，然后直接有个人挂了，然后都是高墙围起来，然后他必须还配那种带枪的警卫，这一看这个情形就把我们中国人吓坏了，就我觉得安全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吧，墨西哥这种地方。
对。
然后另外的话，
这个，
语言交流也是个大问题。
其他的地方呢，像东南亚什么印尼啊印度啊，你们都会去，当时投之前都会考虑一下对吧？
当时还去了波兰。
哦，还有波兰。
为什么
波兰有什么好处？对，为什么选择波
兰？波兰它的政策还是蛮好的，但是它的政策有太多的条条框框了，有很多可能都是坑。然后另外的话，波兰很缺工人。就是你全自动化的可以去，它的补贴还是挺高的，比中国还高。
那你这身边的朋友啊，有没有你知道有去波兰建厂的？
没有。
但大家就
是
考虑。
没有，波兰一般德国人在那边。因为他缺人工，然后他现在很多劳动工都是从菲律宾引进的，然后后来还去了印尼，也去过印尼的话主要，产业不一样吧，比如说我们这个产业可能用电比较厉害，所以我们必须要用电比较充足的地方，柬埔寨和印尼都是电方面不行，一天当中可能会断个一次电，对我们来说毁灭性的打击。
就是反正像大家都往越南搬的，可能都是综合性考虑，可能就是都去越南有一定道理的，就是各方面就是用人成本啊、经营环境啊、这基础设施的这种支持啊，可能加在一起，可能越南至少目前来看是一个相对比较好的选择。
对，都是综合打分吧，每个企业都不一样，每个行业都不一样。比如说你那种什么沙发厂啊、胶合板厂啊，去那种越南、印尼的比较多一点啊，还有瓷砖厂去马来西亚的蛮多的。但是呢，每个行业都不一样，需求点不一样吧。
嗯，
还有一个问题是我想知道，就是你们现在你看那个美国工厂里面最后也是讲到慢慢慢慢的那个人工就会去掉了嘛，你们有这方面的打算吗？就是全慢慢慢慢的都自动化了，这样就不用拘泥于在某一个地方了嘛，你随便搬就可以了。
对，我们现在也是这样，搬的那些也全部是自动化程度最高的那些。
那个功能你们大概可以就说砍掉多少呢？
新的公司功能可以砍掉50%。
哇，
这么多。
嗯，
那就是在可预见的将来呢，可能很快的话这个比例会越来越大。
对的，其实在国内剩下能留在国内的那批现在也全部在改。
嗯
嗯，
确实也是这样，你不改的话这个用工成本太高了。
嗯嗯嗯，
所以我觉得年轻人再没有这种危机意识怎么办呢？就是
是
啊，算了，我现在老了，我不能再讲年轻人。
等着那个叫什么 Andrew Young 每年每个星期，不是每个星期，每个月发1000块钱，对吧？就是没有危机意识啊，年轻人没有危机意识啊，每天每个月有1000块钱免费的。
那么好，
那我这样想，就是说如果自动化程度非常高了之后，那像越南这种地方它在人力这个比成本比较低的这种优势就越来越小了，那这样的话会不会出现如果没有这种贸易战的因素，就是最后这些工厂搬到越南之后又回到大陆呢？
搬到越南之后又回到大陆，那只有是关税取消了之后有这个情况的，关税没取消不会回去的，
不会回来的。但是如果这个中美之间贸易达成协定了，然后关税这个因素去掉了，然后同时这个工厂对工人的成本需求又很少，都自动化了，那只需要管理人员，那这样的话那可能还有可能就慢慢也有一些回流。
那肯定会有回流的，100%。因为在那边毕竟是很远不方便，能回流我们肯定回流的。
对，它有一些就是跟这个不同的文化，跟当地工人，跟当地政府社会打交道，它有些这种无形的成本在里面。所以说这个贸易战就是说如果能够妥善解决的话呢，对中国的经济发展也是应该是有很大帮助。最近就是这周好像两边都又释放出一些比较好的信号。川普说这个中国马上国庆了，就把这个好像10月1号的一些关税说可以拖到15号，然后中国这边又给了几个这个就是大豆和这个猪肉好像就是免税 免的这种高的关税。现在还有距大选这个一年多一点点，等到明年大选比较激烈，尤其是民主党这边选出来一个这个提名人之后，川普他对经济的这种考虑会更敏感吧，就是那个时候对我觉得
方向会更明确一点。
对对对，就他可能美国这边会更急于要达成一个协议，但川普这边呢就是说一定要好看，面子上要好看，然后但同时如果中美之间贸易战现在已经成为这种影响这个世界经济发展最重要的一个障碍了，然后如果因为这个问题把美国经济这个导致这种衰退了的话，那川普可能就连任的机会大大减小了，这个时候他可能还是会希望在选举之前跟中国达成一定的这种协定。
这个的话我也希望后面的经济发展能比较好起来，不然的话其实国内的就业压力还是挺大的，因为我们毕竟是人口基数是很大，然后原来很大一批是人口呢都是那种例如以前 机械化没有那么高，那你可能需求的岗位多。现在机械化越来越高了，其实需求的岗位也比以前少了。
对，然后这个如果就业得不到这个妥善的解决的话呢，又会引发一些其他的社会矛盾。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们一般投资到海外，比如像越南这种地方，你们大概要多长时间才能走入正轨？
一年打底，
就是把设备开始 运进去，
嗯，
然后开始慢慢的调招人，然后慢慢的把生产线调顺，大概需要一年时间。
你如果是买的现成的厂房一年，买的土地盖厂房两年打底，两年到两年半。
一般来说都是买的现成的厂房吗？是什么？
一般都
是开发区
现成的，对，什么新加坡工业园区就这样子，
就是新加坡人在那边投资的一个工业园，然后你们进去租一块地，就租一个厂房。
对的，一般性是这样子的。
嗯，
新加坡工业园区比国内贵，越南租金涨得很厉害的，嗯，比国内贵多了。嗯，国内一般才十一楼的，国内一般才十几块钱人民币，是一个平方。
十万一平方。
对，
嗯、
越南的话要二十七八块了，4.5美金、嗯。
那就是就地涨，他就是看到你们要来，没办法就涨价嘛。
对，去年跟今年翻了一番了，乘以二了。
这些新加坡商人要感谢 Trump。
嗯。越南真的是90年代的中国，就是遍地是机会啊，但是难也挺难的，竞争也挺激烈。嗯，我们有一个朋友，他还很年轻，89年的，他是大学毕业之后就去越南做物流，然后他现在89年嘛，在那边待了已经有6年还7年了，然后白手起家，家里面是一点都没有支持的，现在已经开到3个那种搞物流的公司了，员工有差不多200多个人，然后不仅是开了越南，在上海还有 Cambodia 全部都开了，就专门做物流的，因为那么多工厂过去，他必须要有物流服务。
嗯，哎，对，就说到物流这个问题， 你觉得越南那个物流怎么样，跟国内比？
贵，
也是贵，是因为
竞争少？不是，竞争少。
嗯、
所以你要想，一个外国人，一个中国人去越南搞物流，然后你而且是大学毕业23、24岁，没有任何经验，可以在短时间之内发展到一个200人，跨了3个国家的大型物流公司。
嗯，
其实是遍地是机会，但是也比较辛苦的啊。
嗯。就是说现在竞争少呢，就是说加入这个行业的人比较少呢，就是对其他人来讲的话，他还有发展，这个有发展的空间，别的人还可以入来、嗯、还可以过来。
对，
哎，对的。
那个什么新加坡那种园区跟你提供什么服务呢？你租他那个场地，他跟你提供什么水电还是什么？他有什么？
他马路啊，马路建设，园区安全。
嗯，那工人住
水电都是自己的呀。
哦，水电都是自己的。然后你那些中国工人过去，你们要安排住，那住哪里呢？就工业园区里面，
你们自己想办法，要么外面住酒店，要么是你们自己有宿舍就住宿舍。
哦，
这些他们园区都不管的。
园区都不管，就是你们工厂，就是你们投资人自己来想办法。
园区只是管是运输的那个马路，然后是园区安全。
那就干脆你们应该拉一波人去越南开垦荒地建厂房，机会也蛮大的。
嗯，这个要讲配套的，就是说不管哪一个行业，它必须要有一个产业链。比如说你看到的鞋子，很简单的是一个成品鞋，对吧？但是它需要有做鞋底的，有做鞋面的，有做金属扣的，这还要是踩鞋机，就那个把那个鞋子缝起来机器，还要那个机器有些配件可能经常换，然后要换这些配件的那些工厂的配套，你不管缺哪一个东西，你运转起来都不顺利。所以也不是说很简单的，你开垦一块荒地你就能做成一个事情。如果你把整个产业的产业链全部搬过去放在那块荒地上，那是可以的，但是 你这些东西，比如说我们国家是中央集权的，那么它可以去规划这些东西，但是你有一个自由的经济体去发展这片东西的话比较难，因为各个产业链它都会考虑自己的成本还有各方面。就是我还是很感激中国政府啊，在改革开放初期的那个整体规划真的是很有效的解决了很多问题，而且没有让我们浪费一点时间，可以让我们短时间之内经济腾飞起来。
嗯，这个话说得很好。
啊，这样吧，
没有，
其实我根本就没尝到红利，那我这个陆航才四年，难为情的。
哎，越南也是社会主义国家，对吧？然后你觉得他们那些官员好打交道吗？
我们语言不通的，你说打交道打在哪里啊？翻也全靠翻译啊。
就是、对，全靠翻译，就那些人好不好说话呀？就是对你们这种外国企业什么样啊？就是是很提供很大的帮助啊，还是说有时候会刁难你们呢、啊？就是搞一些什么腐败的事情？
没有，这种倒没有、嗯。就是越南政府现在的态度就是，你们带着钱过来的，欢迎啊。现在还没到搞你们的时候啊、
嗯
但是你们这个作为经营者可能心理上是有一定的这个预期和准备的
啊，那肯定啊，那你一般事情发展都是这么来的嘛、啊、对吧
对、
嗯、他们也是看大政策，也不是说是个人对你们有什么意见，也主要是看越南政府对你们的意见了、
嗯、
不是说是个别官员，官员其实也只是很普通的官员而已，就是他做什么事情也只是看政府的大政策、
嗯、
相对来说还可以吧，就是
嗯，
就是没有遇到什么刁难你们的事情对吧、这个、
没有，现在这个点他要引进外资的时候他绝对不会刁难，
笑脸相迎，
服务还是比较好的、
嗯、
这种刁难这种你们从哪里听来的？
没有听来，我就说我好奇有没有这种，而且比如说有两家公司要进来，但是现在那个厂房就是没空地了，然后你们两家公司谁给我一点好处呢，我就让谁进去，我大概我自己瞎想的，不是哪里看的、
哦、这个事情嘛，不管哪个时间都有这种事情啊，肯定是谁给的好处多给谁啊这种不叫刁难、
嗯、
这叫正常运营、
嗯对，我就大概就这个意思、
嗯、
就是说没有遇到这种有一点点腐败的行为、
嗯、
我就
有啊，但是有你也不知道啊，
嗯，
对不对，他也不会跟你说你出价比他少、
嗯、
然后或者他跟你说了你出价比他少，那已经放到明面上了，
然后他会不会保护他们当地的企业，也不会，就是比如说他们当地有一家做什么家具的公司，然后中国公司进来了，他有没有说要需要保护他们自己的那个产业呢？
我们在越南时间很短，这方面无法回答、
嗯、
可能以后会遇到
嗯，反正他招商的时候他欢迎你们进来，这个是没问题，这个是肯定
的。嗯，他有一点蛮好的，这种环境污染的企业他不让他进来，这点我觉得比我们招商的时候控制的好。
嗯，是这样。
嗯，所有带污染的他都不让进。
可能这个他们在这个制定个政策的时候可能也考就是也参考了这个中国发展的这些经验和教训。
嗯，什么制革啊这种他们都不让进、
哦、是这样。
还有化工他们也不让进。
OK 差不多了吧，我们、非常感谢啊，不管是王总还是王小姐啊，不管怎么称呼，在百忙之中来参加我们的节目，给我们介绍了一下去越南投资的一些有趣的事情
嗯，好的好的，
非常感谢非常感谢，
好，
谢谢，拜拜。
嗯，好，拜拜啊。嗯，周末愉快。
嗯，拜拜，谢谢，嗯，周末愉快。嗯，拜拜。